我们要从我们神和人之间的和好讲起。你要认识另外一个人，我们从这方面来讲，你要跟另外一个人做朋友，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深厚的关系，包括主人和仆人，包括夫妻的，包括老师和学生的，总之我们之间如果要有一个关系的话，人和人之间要认识，要信赖。当然我们不能说仇恨，因为我们跟上帝不可以有仇恨，不过我们也会说仇恨，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本来是有仇恨的。那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就是我们跟神用和好两个字来讲吧，我们需要认识他，信靠他，跟他和好。那如果要这样，我们再用人来说，那个高音可能要关小一点啊。我们再用人来说哈，如果人和人之间要有一种比较亲的关系的话，那我们需要什么呢？这跟信友团契很有关系，就我们说有点敏感了，但是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想要在这里交朋友，交异性的朋友。你说女生说没有啦，一点都没有，哈哈，好了，我们假定没有，但是我们男生很有，哈哈。那你怎么样让开始接触别人呢？用什么方式呢？各位你想一想看用什么方式嘛。通常我们一开始是有一些动作，这动作包括你喜欢跟他坐近一点啊，各位赶快换位置啊，没人敏感啊。其实不一定坐近一点，有的时候就是坐最远的，就是你最喜欢那个，不好意思哈，就是所以坐远一点，坐近坐远都有关系的。那么还有就可能开始有一些如果再多一点，就有请吃饭呐、或者说一起去郊游啊等等等等。刚开始可能还跟其他人一起，慢慢就只有你们两个了哈。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好，我其实我在讲神学，我在讲今天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和好，有很大的困难，比在信友团契男女要交往还要困难的多。第一个是我们根本不喜欢上帝，第一个我们根本不认识上帝，甚至从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根本不知道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不晓得我们这边多少人是基督徒，多少人是慕道朋友，多少人是比较跟主关系深厚的基督徒，多少人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你想想看，你怎么去认识这位上帝的？我们通常不会主动的去要认识或寻求这位上帝，我们认识或寻求上帝大概都是被人家带到团契来，然后人家跟你讲，然后我们通常也没有很大的兴趣。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如果要再追求神，常常是有一些艰难让我们逼着我们这样。所以人如果要去寻求这位上帝，跟上帝和好，这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另外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很渺小。我们是这么渺小，有人喜欢做一个例子啊，蚂蚁怎么能认识大象呢？或者是跳蚤怎么能认识人呢？我觉得跳蚤能认识人，他们都会吸我们的血嘛，他都知道在哪里吸，或者蚊子都知道。那么可是就是这些例子都不太好，就是极其渺小的东西不能认识极其伟大的，这些例子不是很好。因为人跟上帝之间差距太大了，那个太大不是什么跳蚤跟大象的那个差距，但是人跟上帝又太近了。在圣经里面只有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所以人跟上帝又可以交通，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不过因为我们的罪恶再加上我们的姑且说渺小吧，我们就离他非常非常远，我们 没有办法认识他，没有办法相信他，没有办法喜爱他，没有办法亲近他，我们不能用比较文学上的讲法呢，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我们就回不去了。人回不到自己的家，不能回到上帝里来，那条路被拿着火和剑的基路伯拦住了，我们回不去。神学上解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回不去了。那我们人就很悲惨了，我们就在世上过一个流放的生活，我们在那里就寂寞孤单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些偶像或者其他东西来解决我们的寂寞孤单恐惧害怕，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除非回到上帝那里，我们是我们的痛苦会是到永远的啊。感谢上帝，你回不去的，你找不到上帝的，但是上帝就来找你啊，这就跟耶稣有关系了。上帝来找你连成我们刚才讲的，你怎么跟这个人交朋友，你怎么跟他有关系，我们要透过一些东西，我刚刚说了一些动作，或者各位姐妹，你开始奇怪了，你的办公桌上每天有一朵玫瑰花了，刚开始一片玫瑰叶子，后来是玫瑰花了，后来是一打了，这一定有爱慕者了，对不对？刚开始他不好意思讲，就是看你的反应嘛，慢慢，就各位弟兄，你们应该比我更知道哈，这个戏法都会变。你当年怎么接触他的？怎么样？如果你说是他先找我，那就又是一回事啊。应该不是这样，应该都是我们弟兄先找别人的。各位，上帝怎么找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上帝或者我们姑且说圣父也没有办法找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上帝呢，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的有限。上帝没有办法找到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有限，因为上帝的圣洁。所以上帝如果来，如果上帝直接来找我们，一个我们不懂，另外一个更可能的就是我们会死亡。因为上帝很伟大，我们接近这么伟大一个东西，圣经有一个勉强的例子，就是上帝住在人所不能接近的光里面，你接近会融化掉，会死掉。因此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我们的信仰里，如果你要，或者是上帝，如果你要接触这个上帝，必须上帝来接触你。如果上帝要来接触你，上帝要借着一个东西，那个英文叫做 mediator， 中文叫做中保，或者用流行的大家懂的话，中介。你需要一个中介，上帝需要个中介，你才能够认识他。那个中介我刚刚已经举例子了，在我们人间可能是一些动作，可能是玫瑰花，可能是什么其他的。不过各位，你应该知道有一个最好的但最难用的那个中介，就是话。有一天你跟他讲话，哎呀就当然可能还是一个动作了，先是那个他前面你不小心走路把前面的椅子上湿本推倒了，然后呢，四本搭到他脚上了，然后你赶快说对不起，对不起，你是安排了，你是训练了很久才算的这么准，可以啊，各位你听不懂就算了哈，对，你做了一个动作，然后四本掉下来打到他的脚上，然后你对不起，对不起，把它捡起来，然后说啊，抱歉抱歉抱歉，有没有打伤？什么打伤啊？又不是一块石头扎下来哈，然后就开始讲话，好，我再讲。话语把你们两个接近一点，话语把他的 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了。当然这可能越来越久越来越久，你们交朋友交很久的时候，那个话语就越来越多了。这是基督教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跟各位有没有提过，这个叫做启示，就是上帝要把自己的心意告诉别人，就跟我们人要把心意告诉别人，你可以用很多动作，但那动作可以叫人会错意，动作可以你一大堆动作，第一个人家不懂，第二个人家会错意了。如果要不会错意，最好的方式就是讲，这也是我们讲的稍微深一点的，这也是世界三个应该是最纯正的宗教，其他宗教都是多神啊、异教啊，像那个印度教有几亿个，听说几兆个神，那都是我们必须说是很低级的宗教。世界有三个高级的宗教，对不起，我们姑且这样说，就是一神论的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这三个宗教是独一讲到只有一个真神的，可是我们基督教也会说，因为犹太教和回教神和人中间没有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 mediator， 所以回教徒对他们的上帝，犹太人对他们说的上帝，一定还是错误的认识，因为他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 mediator。 我们有的那个 mediator， 你不要先说是耶稣，是耶稣没有错，你先说是上帝的话。有一些基督徒会问我，可能你们也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旧约的人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得救都是靠耶稣的宝血，耶稣的救赎。旧约的时候还没有耶稣，耶稣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怎么得救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什么？亚伯拉罕不能信耶稣，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耶稣。各位，我刚刚讲的其实有个错误，旧约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这是对的，旧约没有耶稣，这是错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也就是上帝的话，永远都存在，包括在旧约。亚伯拉罕信上帝的话，就预先支取了以后耶稣所做的事，因为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 mediator， 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你大概想不到我刚刚讲的那么轻松的话啊，什么谈恋爱，什么诗本扎在脚上，跟耶稣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再一次说，人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包括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不始终是因着耶稣来认识上帝，你就不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很大胆的讲，冒犯犹太人的，冒犯回教徒的，他们完全不认识上帝，因为他们没有信上帝的话。旧约的犹太人没有信上帝的话，新约的犹太人没有信上帝化的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人需要上帝说话，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我们才能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那还不够，或者说那还不完全，或者说这样讲还不够完全。上帝的话，其实刚刚应该是雅蒂你有讲这句话，如果没有圣灵，如果耶稣和你之间没有另外一个 mediator， 就是圣灵，你不会认识耶稣啊。复杂一点了哈，这就讲到三位一体了，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进入那么多，我们今天是在讲耶稣是谁。我先从一个地方讲起，就是人如果没有耶稣，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人不会认识上帝。正如同 如果你交一个朋友，或者你想交一个朋友，你从来你们彼此之间没有用话来沟通的话，就算是两个不能讲话的人，我亚当现在有没有恭敬一点的讲法，你还是要用手语来沟通，你还是要用手语来彼此的认识。当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要跟上帝和好的时候，你在圣经里一定看到，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充满这些。一方面你看到这些圣徒，甚至以色列人整体和个人，他们认识上帝是因为有上帝的话，不管是借着先知说的，或者是耶和华的使者说的，圣经上很多地方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跟耶和华又相同又不相同，就跟你的话跟你这个人又相同又不相同。你的话跟你这个人是相同的，因为言为心声；你的话跟你又不相同，因为你看到你的作文，看到你写的东西，你有时候会觉得哇，写的真好哎，好像不是你自己一样。就上帝的话跟上帝就位格来讲不一样，本体是一样。我们再插一句嘴，为什么需要圣灵呢？就是圣灵帮助我们认识那个话的意思，圣灵就是 spirit。 各位姐妹不要困惑，其实你们都懂。当你喜欢一个弟兄的时候，或者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说你好讨厌哦，走开，然后他就走开了，你就生气的说回来，谁叫你走的。各位，你说你好讨厌哦，我们中国还有很多这类的话，章回小说里面，冤家，什么冤家，你很喜欢他会叫他冤家，就是你不能只知道字面，你要有那个字的 spirit， 你要有那个字的灵，你才懂那个话的意思。好，这些其实不是今天讲的主要的部分，这是一个切入点，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其实算是神学里面的神论，就是三位一体，还有上帝的启示。那么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就比较不再提圣父和圣灵，我们在讲耶稣，我们在讲我们亲近这位上帝，需要透过上帝的话。那么透过上帝的话还不太够，或者说对我们人来讲还不太够，还有一个对神来讲也不太够。我们跟上帝之间亲近，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说这句话，就是就算人没有犯罪的话，还是需要 mediator， 还是需要一个中保，还是需要一个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间人，那就是上帝的话。不过我们不去讨论那方面，因为人犯罪了，我们就讨论人犯罪。所以这个 mediator 并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比较沟通友谊好一点，这个 mediator 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各位你听基督教不断的讲的一个重点，包括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他来洗净我们的罪恶，他来洁净我们，他来除去我们的罪恶。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这本圣经313页，新约的313页，圣经后面的313页，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晓谕这个字实在不必翻得那么文绉绉的，就是 speak 或者 talk。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发言人，用好多次用好多方法来跟以色列人讲话。那个讲话，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被圣灵默示的时候，他我不知道他想到什么， 如果他能看到我们今天，他一定想到更多了。他在当时想到的，神用各种方法来对人讲话，包括用异梦、异象、神迹、奇事等等，包括就这样讲话，包括借着天使来传话，包括借着神的使者来传话，包括借着摩西来传话，包括有的时候是用演戏的方式，你们澳门短宣队到澳门去传扬福音，跟当地人讲话，也有用演戏的，可以也演哑剧，也可以用无字书这些东西。那个也是上帝的话，那个也是上帝的话，也就是耶稣在旧约的表达方式，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如果用今天你们男女朋友或你们彼此之间的沟通讲话的方式很多嘛，我们这样的讲话，以前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古时候用写信你们现在是用什么 text message 是吧，用那个什么按的，那么可能简讯，对不起，也还有用照相的嘛，对不对？通常照相比较色情一点，我们就不讲那个了。但是那都是表达方式，各位。但是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相信这是任何时代不能取代的。我听说，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我有一次在我想应该在日本，对，碰到一个中国大陆那个在那边工作的人，他已经在日本好多年了，已经念完书了，然后就在日本工作。他说：“哎呀，康牧师，我快要死掉！我在那个日本公司上班，快要死掉。”他说：“那个是，我想已经差不多20年前，他跟我讲的，15、20年前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他说：“我们那么大一个公司，我们有一我在那个办公室里，可能很大的一个办公室，每个人一个，那个时候还不流行 box 吧，就是 cubic 的，就是每个人一个桌子，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桌子，另外一个人。”他说：“我们就包括我跟我隔壁说，哎，请你给我一下烟灰缸，或给我把那个茶杯给我，通通都是用电脑，就在隔壁，就是不会讲话，都是用这个。现在你们大概也是这样的，都不会讲话，跟老爸老妈沟通也是不会讲话的。我几点回来会吃饭，不会就不会用舌头了，都是用舌头。我不知道以后还有不，我没有反对啊，多次多方的嘛。”但是你再多次再多方哈，我在飞机场的时候，有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地方要等的时候，看看书，最怕的就是旁边有人讲手机。喂，你现在在做什么？这完蛋了，这就会一直在那讲，然后讲了半个钟后，我一个字都看不见，因为他都讲了很大声啊。终于好，那我就挂断。通常挂断也讲了5分钟才挂断。啊，可以喘一口气了，可以看看书。他又拨另外一个号码，喂，你在干什么？你用很多的方式跟你所爱的人沟通，你再多的方式，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取代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情书。你的情话变成了情人。就以前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古时候，那时候一个人在就暑假的时候，一个人在高雄，一个在台北，一天一封信，哇，那是不得了，一天一封信，然后那信都放在枕头底下哈，放在那个口袋里面啊，很亲热。各位弟兄姐妹，对不起，这稍稍又色情一点。你有1万封情书，不如有一个活生生情人在你旁边，对吧？不要说啊，对啊，这个太三八了，不要说对。上帝跟人的沟通。在旧约用他的话，借着先知，借着这些都是有权威的，人也可以因着信这话而得救，拒绝这话而不得救。 但是好像还不是好像一定啊，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上帝要把他的爱表达出来，那个情书要变成情人，话要成为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那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好，这是他的儿子耶稣。如果我们就神学来讲，简单来讲，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两方面你一个都不可以忘记。那么在异端里面，就常常不是指强调耶稣是神，就是只强调耶稣是人，还有其他的，这个都比较难。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讲这些了，因为你们都不小了，我们希望能够多懂一点比较深一点的。希伯来书其实约翰福音也是啊，一方面把耶稣的神性讲得很清楚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中间那一句话，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对不起，最后一句话，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造的，这个世界从一个角度是因着父神的旨意而有的，这个世界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因为上帝的话，也就是耶稣而有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什么就有什么。各位，这个我们今天也能够略有一点了解，你越有权威，你说话就越能实现。那个百夫长不是跟耶稣讲过吗？我有权威，所以我跟这个人说来他就来，去他就去。你妈妈对你没有权威，所以你妈妈从小叫你起床你就不起床，然后你对你自己也没有权威，我一定开始节食就一定又多吃了，就我们没有那个权威，我们没有那个 power。 上帝的话有 power， 所以说有就有了，说立就立了，说要怎么样事就这样成了。我们的话没有权威，有时候自己都不相信。这我看我们信友堂的，我在办公室看到每一个，几乎每一个父母对儿女，那个小朋友一岁两岁玩弄父母于纸上，不要出去了，不要跑了啊，他就不听嘛，跪下来他也没办法。哇，这你在地上打一个滚请他吃一口饭，你滚打完了他还是不吃。上帝的话有权威创造世界，这句话把耶稣的神性也表达出来。各位你要记得，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耶稣是跟天父同荣同尊的。好，这个你懂不懂这是另外一回事，甚至你信不信我们也先不讲。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记得，因为这是跟我们生活有关。耶稣如果比上帝稍稍小一点，像有些异端讲的，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了。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在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几句话简单的说，也是表示耶稣有完全的神性。这个世界不仅是上帝造的，三位一体真神造的，而且是上帝托住的。那个托住就是好像上帝不支持他，他就垮掉。上帝什么时候，诗篇也有讲，什么时候收回了他的气，那个东西就死亡了。那也是圣灵，因为气跟灵是一个字。就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这个他，他是谁，他是谁。各位，那个他是谁啊？这个他是耶稣，可是希伯来书一直要到第二章第九节才提到耶稣的字，前面都没有提到，就是耶稣。不过我们知道这就是耶稣， 耶稣跟神是本体相同的，耶稣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耶稣是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学上的话就是他是他不仅是创造，他也是管理万有的 providence。 不过我们整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信仰固然这两个很重要，哎，我想又是刚刚雅蒂讲的啊，不知道这话对不对，反正应该是对的啊。他说哦，耶稣做了很多伟大事，最伟大就是洗净我们的罪嘛。就是我不知道对不对，是我不知道耶稣的创造是不是也很伟大，耶稣的托住万有是不是也很伟大。不过的确圣经是把耶稣洗净我们的罪花了最多的篇幅在讲，那也是我们恐怕这两次要讲的。整个希伯来书没有多讲耶稣或者是上帝或者是圣子创造世界的事，没有多讲，圣经有些地方有讲，他怎么管理万有也没有多讲，圣经有别的地方讲。希伯来书和整个圣经特别是新约，我们讲到耶稣我们讲最多的。各位，这又有点色情了，每次大家开始魂游向外的时候我就要讲一点色情，对不对？你知道耶稣是谁吗？就这节经文来讲，他是替你洗澡的，他洗净人的罪。就是我们不懂这什么意思，我们不懂耶稣替我们洗澡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讲色情的，我们讲这有点像耶稣，有点像个菲佣嘛。我们是一个老年痴呆的，我们不会替自己洗澡的，他在替我们洗澡。或者耶稣是一个奶妈，我们是一个两个月大的 baby， 他替我们洗澡。当然不是替我们洗澡，他洗净我们的罪。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罪怎么洗干净？你衣服上有污点可以洗掉，罪怎么洗掉？整个希伯来书甚至整个圣经在谈这个事情。他洗，哇，这可是伟大，圣经上没有讲，包括希伯来书没有讲，他把世界造好了。如果照创世纪讲的哈，他把世界造好了，对不起，这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哈，上帝把世界造好了就累坏了。就跟你们哈，今天我刚跟同工一起在那里祷告，那么祷告的同工啊，跟我们各位跟你们每个人都一样，第一个已经上班上了12个钟头，第二个还没有吃饭，第三个今天又回家还要做很多工作，所以每个人星期五来信友团契都是疲倦的。那你才做了12个小时的工，上帝把世界造好了，所以他累坏了。他怎么累坏了呢？圣经上讲他把世界造好了他就睡觉了，我们圣经翻安息了。各位，这当然是形容说法哈，上帝不会累，创造宇宙的神他不疲倦，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说那个累，他不但说累了，他第七天他就不上班了，因为那个 project 创造世界工作太伟大了，做完了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他不但安息了，而且他那天是国定假日，他就赐福给安息日以为圣日。就你用人的来了解，就是那天让上帝不要上班，所以很高兴，这天圣日就安息了。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的创造工作完了，我们人万事万物包括上帝都可以安息了，意思是上帝做的极其美好。但是圣经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用各种方式来描述上帝不需要睡觉，上帝也不会睡觉。我们一般的观念都是上帝安息日就是第六天把工作做完以后，上帝其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护理 providence 管理以及 salvation 和拯救或 atonement。 不过我们还是要把这些都连在一起，就是刚刚姐妹讲的耶稣的哪一个工作最重要，其实用神学来讲 上帝的每一个工作跟另外工作都连在一起的，创造跟救赎跟审判跟管理都有关系。上帝让我们进入安息，表示他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这一点我也希望跟我们能连在一起。哥，我也很疲倦啊，我今天也上了一天的班，你们还可以坐在那里，我还站在那里讲，你们用耳朵我用嘴巴就，你们用耳朵就可以，我还要用嘴巴哎。你们现在听听了，如果你前面人高一点，你魂游向外打盹还可以，我前面有没有比我高一点，我可以讲一讲就睡着了。上帝创造我们，托住我们，洗净我们，拯救我们，其实这都跟你的生活有关系，而这每一件事都是透过他的话、他的道、他的灵来做的，跟你有关系。当不过圣经并没有讲到说耶稣把世界造完了，然后上帝说：“哎呀，我儿啊，你这工作做得真好，来来来，坐在我旁边休息一下，或坐在旁边，我想我给你一些祝福。”耶稣在做任何工作做完了，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做，没有上帝没有什么特别赏赐他祝福他，可是他把人洗完了以后，哇，那比世界创造完还伟大。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各位基督徒，我也让你想一下，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干什么？今天坐下来是什么意思？坐下来一般来讲是事情做完了可以休息一下。你在餐厅打工跑堂的，有客人你就不能坐下，坐下来就是工作做完了。耶稣坐下有一个工作做完的意思，坐下还有一个意思，得荣耀。请你坐下来，当你跟你的老板讲话，老板坐在那里，你站在那里，老板很喜欢你，老板你说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是得荣耀，坐在上帝的右边。那么在圣经还有其他地方，包括等一下也讲，坐下来上帝就说了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些太复杂了，我们先不要讲这么多啊。就是当耶稣把人的罪洗干净了，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好像是很伟大的一个工作，上帝特别给他一些祝福。再讲到耶稣的神性的部分啊，包括那个第五节讲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包括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为什么这里讲到耶稣的神性呢？因为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在神学里面讲，圣子不是上帝造的，人造的就不是人，人造的不会是人，人生的就是人，神造的就不是神，叫受造物，神生的就是神。当然这都是一个比喻说法，意思是要你知道圣子跟圣父都是神。各位，所以今天你们在做云霄飞车哦，一下很轻松容易懂，一下好像很难哈。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耶稣是有完全的神性，而且圣经也讲到，包括第六节，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如果你们碰到耶和华见证人或者其他的异端，他们通常因为他们训练有素，不像我们基督徒是训练无素。没有训练，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 来信友团契3年了还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对不起，希望都知道，如果不知道也是我们这些牧师的错哈。对，圣经有讲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个是讲以弗所的人在暴动的时候，大家在那喊喊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我觉得很多牧师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希望我现在不是如此。圣经讲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把耶稣的神性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碰到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训练有素的跟你讲，他们大概几乎一开宗明义，尤其你是基督徒，他就会跟你讲三位一体是后来人发明的，我们是尊重圣经的，圣经根本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圣经倒有很多地方讲到耶稣比上帝要小一点，包括约翰福音有讲。各位你听到这些的时候，大概你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们训练无数，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被人家打得好惨。其实我们不打就败了，一旦不必讲我们就已经不是正统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圣经讲到耶稣比上帝小一点，包括在约翰福音有讲父子比父小一点，那是指在救恩历史上耶稣要显出他对上帝的顺服，有这样的形容，这是没有错。但是就他们的本体来讲，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好，这些我不去再讲了。当你如果说，如果各位我们当中有人对圣经比较熟悉，耶和华见证人说啊，哪里有什么三位一体，哪里有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的，你就会说哦，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圣子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他就会跟你讲，因为他们训练有素，那个翻译错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你也不知道，因为你连中文圣经都不懂，何况希腊文圣经。各位，这里有一节在圣经里面，在初代基督教里面只要出现一次的都不得了了，因为我们基督教承受旧约的传统，我们强烈的基督徒是强烈的一神论，跟犹太人回教徒一样，我们是强烈的一神论。因此在圣经里面的确即使在圣灵感动下，使徒也不太敢在讲到父的时候又讲到子也是神，不太敢讲，不太多用这样的词。这并不表示子和灵不跟父同尊同荣。当耶和华见证人跟你讲约翰福音一章把它翻成道就是神是错误的翻译，我建议你请他看这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讲到上帝的儿子直截了当的称他是神啊，这是圣经里不太多直接称耶稣是神的地方。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不但讲到圣子全然的神性，也讲到三位一体，因为这很奇怪，论到子却说神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九节又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怎么变成两个神呢？一个是圣父，一个是圣子啊。在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哈，就是在第十节里面又在讲他的伟大，他的全能。但是让我们还是回到一个东西吧，我们讲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只是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我希望你多多少少有一点印象了，就是我们在讲耶稣的时候恐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的赎罪，他洗净我们的罪，他拯救我们，他赦免我们。但是不只是这些，我想尤其我们基督教，尤其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福音派，我们最强调的是耶稣的拯救。东正教这十几年在西方有一点复兴，在我们台湾也有一点开始有一点人注意东正教。 像东正教他们就不像我们基督教这么强调圣子，东正教常常觉得我们不够强调神。也许他们的批评是对的，但是我们会说，如果我们要强调神，我们要强调认识、敬拜、传扬、侍奉、赞美这位三一神，如果我们要强调，我们还是说我们不借着这个耶稣这位 mediator 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有耶稣。那么耶稣是完全的神。好了，但是刚才讲的这一方面，不管你有没有听得懂，你听懂了没有？下面又要讲一个也很头痛的，他又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我们看一下第希伯来书第二章，这样吧，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的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其他的部分我们不解释，这节经文我们只解释一点，我们只讲一点，就是耶稣有血肉之体。在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异端，包括在今天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就不大愿意承认耶稣有一个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的人性，有一个受造的肉体，很多人不肯承认，因为他们觉得这对上帝不够敬虔。第二章的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可以问，请各位弟兄姐妹稍稍想一想吗？各位，今天其实你们应该想的很多了哈，但是请继续想，虽然你们上班上了十二个小时，你们很累了，很希望休息了，你们脑袋已经不太有功用了。当然其实就是八点钟，我也不知道你们脑袋有多少功用，对不起，我说早上八点。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创造宇宙万有。就这完全的神来讲，你可以说他是大卫的根，因为大卫从他而来的。但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根发出来的枝子。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跟前面讲的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是耶稣跟我们有一个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一个人性和身体。包括他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包括他跟我们一样需要成长。在正统的神学里讲，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地步是神迹。童女怀孕就是玛利亚是一个童女，是一个处女，跟任何男人没有性关系，也没有什么试管婴儿、无性生殖，通通都没有。玛利亚怀耶稣只有在圣灵感动她，那个感动我们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我们知道感动，使徒信经讲的因圣灵感孕，其实不是感动，就圣灵的一个工作。路加福音天使跟玛利亚说，至高者的能力会荫庇你。我们实在不太懂，因为我们人的语言不懂这种事情，我们只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工作。一个没有跟男人有任何性关系的，也没有任何的精子借着各种方式进入他的子宫，没有，都没有。但是圣灵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这样形容了哈，我没有更好的形容方式。就是圣灵应该是从无到有，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 大能者的能力让玛利亚的子宫在时间，在某一个时间，可能就是玛利亚相信的那个时候，有一个，用人的话来讲，有一个从上帝那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受精卵，在玛利亚的子宫上着床，只有那一刹那是神迹。以后那个受精卵在子宫着床的那个什么胚胎或什么，它的成长，它的一切都跟我们一样。他的成长，有些异端会说耶稣的成长，包括在玛利亚腹中的成长，跟我们不一样。耶稣的身体是从天上来的，不是玛利亚的子宫脐带送的养分。他们觉得这样太侮辱上帝了，太侮辱耶稣。没有，耶稣的一切，注意这里讲的，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是玛利亚怀胎十月生下来的。他甚至不是我们想到的那个什么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肚子里可能一天就成胎了，或者是谁啊，姜子牙怀了多久才生下来的。不是，耶稣跟我们一样，没有任何不一样。然后他生下来，这各位能想象吗？当年你如果在伯利恒的马槽那里，你看到那个小孩，那个小孩跟彦城的儿子乐乐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一样的，跟你也一样的，跟我也一样的，就是一个很脆弱的小 baby。 各位，你会跪下来拜那个小 baby 吗？圣经上讲，应该是马太福音，东方的博士他们到了那马槽，应该是马太福音讲，看见那婴儿就拜他。那是一个 baby， 那个婴儿，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一点都没有错，不必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个婴儿包括在那一刹那的那个时候，或者是那个成为肉身的那个时候，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管理者，他掌握万有。你跪拜他，就跟西乃山跪拜上帝一样，就跟你将在天上在宝座前跪拜上帝一样。你在那个寒冷的晚上，一个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的婴孩，你跪下来，你对他说，你是宇宙的主宰，我敬拜你，你做得到吗？对，没有圣灵光照，你不会被跪拜那个婴孩的。从实际上来讲，那个婴孩不跟任何一个希腊神话，我们中国神话一样，好像刀枪不入，好像那个神话里面的 Hercules， 他在 baby 的那个 cradle 里面，那个 Hera 不是两条毒蛇放进去要咬死他吗？哇，那个小 baby 一抓就把那两条毒蛇抓死了，好有力量。各位，我们的耶稣不是这样。在赤经里面、伪经里面有很多觉得耶稣好像做 baby 的时候不伟大一点，不足以显示他的神性，就是好像耶稣在小 baby 的时候就能够撒豆成兵啊，就成兵，他跟你玩躲猫猫，你永远找不到他，他跟你玩躲猫猫，他永远知道你躲在哪里，他有神眼看得到啊，树后面，哎，你怎么看得到我？哦，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从来没有，耶稣跟你我一样，他很多事情不懂的，他很多事情到大了也跟你一样不知道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不知道，他不懂。他到圣殿里去各位你在 Google 上可以查哈，我忘记这幅画是谁画的，应该是文艺复兴，好像是荷兰的，不知道哪一个人画的，就是孩童耶稣在圣殿里面问问题。他不是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里问问题吗？ 那幅画跟很多那时候文艺复兴的时候画一样，当然完全不符合历史。其中一个就是最不符合历史，甚至神学也很错误的那个画家，他当然也是出自近前嘛，孩童耶稣在圣殿里面问问题，那个所画的耶稣是一个大概20岁左右的美少年，哇，耶稣不知道怎么总是很英俊的一个美少年，然后他不再问问题，他在那里教训那些其他的人。各位，不是的，圣经里不是这样写的。耶稣12岁，他是不懂，他在问，他真的不懂，以至于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的，约翰福音讲的，耶稣走路困乏就饿了，耶稣渴了就说我渴了，耶稣累了就睡了。所以耶稣如果今天来参加信友团契，因为上了12个钟头班，也可能打瞌睡。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他对我们救赎才是真实。如果他不是神，他不能全面的把上帝表达出来，他也不能全面的拯救我们。他不能全面把上帝表达出来，我就这样说吧，各位姐妹各位弟兄，你们好，我们再一次说哈，如果说要跟另外一个人交往，我刚讲了很多，我没有讲一个我们最常用的。你要一个 mediator， 通常的 mediator 就是譬如说辅导啊，或者谁谁谁，一定是要辅导是最安全的了，因为辅导觉得很好那就很好，所以最好他能下命令，哎，你要跟他交朋友吗？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也有啊，你跟谁谁谁想要来电，就要透过一个人，然后他可能要在你们当中传话。各位，可是他做 mediator 的过程不可以太真实，不可以太真实，就是他不可以太代表你，到最后跟你男朋友一起去吃饭那就不好了，一起约会就不好了。但是他又要能够代表你，他要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上帝要跟我们建立最亲密的关系，他不能够用一个天使来代表他来传话，因为上帝要亲自做我们的丈夫，做我们的父，他必须代表他的那个必须是完全就是他，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就是他的话能够完全把它表达出来。这是耶稣必须是完全的神的地方。还有一个，他要洁净我们的罪过，如果他不是神，他一个人的死没有这样的效率，他必须是神。但他如果是神，他根本不会死，所以他又必须是人，他会死。好，我用最后一个很迷惑的话跟各位做结束了。我刚说耶稣是人，完全的人，我也说他是神，是完全的神。但是在神学里面又有一个最，我不知道是算不算最头痛的啊。你说耶稣是人，这个不太难懂。事实上，所有不信耶稣人都觉得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你说耶稣是神，这也不太能懂。我们可以说啊，神成为人，神化身像个人一样给我们看到。耶稣又是神又是人，好吗？我们就勉强想想，他是雌雄同体二性人，神性人性啊，不是男性女性啊。各位，这只是叫你想一想，请你头脑要灵活一点哈。神学上讲，耶稣有两个性，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但是在那个玛利亚所生下的那个孩子，他并没有双重人格，他没有 double personality。 在初代教会里面，后来就各位，这如果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争吵了大概有400年，那些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听说那个时候在君士坦丁那个城里面，那时候那全世界最大的城里面，那个一周刊啊，或者是中天电视啊，或者什么，每天讨论的都不是什么富二代这个照片啊，这些事都不是，都是说基督是不是受造的，都是在讲神学问题。那其中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拿撒勒耶稣，他既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那么他身上是不是有两种不同的分裂的人格？我们答案是没有。它是两个 nature 神性 divine nature 和 human nature， 但是只有一个 personality， 它是一个 person。 你说我实在听不懂这些，但是很重要，这跟你的救恩有关系，本来没有关系，我讲了就有关系，如果你不听进去，那就不能说你不懂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凡是跟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的人性甚至强烈到一个地步，希伯来书，这我不太敢讲，我也没有看到解经书敢很仔细的讲，很清楚的讲，他被试探而受苦。各位，当魔鬼引诱他的时候，耶稣在这一生他被引诱被试探的时候，因为他是人，所以他的被引诱被试探是真实的。那个真实是什么意思？好，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正确，不迷惑你们，你们也听得正确。各位，试探是真实的。我们先说试探不真实，不是真实的。譬如说，各位，你不能用一个色情影片去试探一块石头。你叫一个脱衣舞女郎在石头面跳舞，她也不会，她不会有任何反应，因为石头不受试探，它没有那个人性来受试探。好，这个例子懂了，我就再举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说啊，有一个人很圣洁，有一个人很善良，你不能够用贿赂来引诱他，你也不能用女色来引诱他。哇，因为他跟石头一样不动心的，这样各位懂了哈。所以圣经讲神不受试探，应该是雅各书讲的，神不受试探就是神完全善良，你不可能引诱他，你不可能引诱或者怎么样让他甚至产生犯罪的念头。好，我们同意。但是耶稣被试探了啊！你说那个试探啊，对他来讲没什么意义。每一个试探临到他，他完全不会怀疑。哎，你相不相信五饼二鱼神迹？耶稣，我当然相信啊！你不怀疑的，我们都会怀疑嘛。哎，你是处女生的，你相不相信？相信啊！我信心坚定，从来不动摇。哎，上帝创造世界。就是创造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变，慢慢变来的，是上帝创造的。你信不信？信，绝不怀疑。好，但是希伯来书说，他的试探是真的，不只是希伯来书，福音书也都讲他的试探是真的，而且他被试探的时候是受苦的。那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假如我在我们办公室没有哈，对，假如我在世界工作，然后有一个女秘书，我对她有好感，她对我有好感，然后就发生不应该有的感情，然后这种感情发展到最后可能要去旅馆了，然后啊，各位，我讲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或多或少。然后在我们要犯罪的时候，或 或者是往旅馆的路上，我们祷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但是方向还是一直往那边开。这我们都有，对不对？哦，主啊，帮助我，怎么样也让我。哎呀，好、啊，我们假定圣灵一个光照或怎么样，哦，我怎么做这么糊涂事？180度转弯回去了。或者说，你在公司你是管钱的，你儿子生了重病，你需要钱。真是好死不死，你最需要钱的时候，公司刚好进了一笔钱，而那笔钱你可以挪用，甚至你可以做假账不让人知道。你挣扎，哎呀，你祷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不要，我不能够贪，我不能贪，我是基督徒，我不能作假。然后另外一方面，哎呀，我儿子很需要这笔钱，我儿子生重病，我需要这笔钱，这是刚好是天作之合，放了这笔钱在这里，早不来晚不来，一定是主的旨意。你挣扎挣扎挣扎到最后，我儿子可以死，我不贪，好，你又得胜了。各位，这两个例子试探都很真实，被试探也很痛苦。我们基督徒会说，我想神也会说，感谢主你得胜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会说，一定应该也会说，在试探的挣扎中，哎呀，要不要上床，要不要拿那个钱，哎呀，实在很吸引很想的，哎呀，不可以。最后得胜那很好，但是那个挣扎是不是表示你已经犯罪了？你有那个念头吗？那么请问耶稣他被试探而受苦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正统答案，他没有犯罪，但那试探是真实。这只是叫你们去想一想，想不通你要信得过去。那这跟我们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困难会不会找牧师，我不知道你们困难会不会找辅导。通常牧师辅导或者 mediator 有两个危险，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我们生活混乱的不得了，烂的不得了，那个你们看了就，哎，这家伙也没什么很圣洁，也没什么很好。我有困难问他，他说不定没关系，上床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没关系嘛。现在要及时行乐啊，什么都可以啊。我们现在什么时代了？不能问他的，问他结果他自己都不像样。就我们的 mediator 可以跟我们是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一起说笑话，一起看黄色电影，一起开黄色笑话，一起的赌博。但我们也知道他不能帮我们忙嘛，他帮的都帮倒忙。所以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罪恶，跟他讲没有用，他只会帮助你犯罪。这危险，我希望我们在信有他没有啊，但是也很难说。另外一个危险就是这个辅导，这个牧师非常圣洁，非常好，非常规矩，以至于你不敢去找他，你不敢说，康牧师，哎呀，我现在很喜欢我们邻居的太太，哎呀，你这个下流胚子，你还敢跟我讲这，你给我下地狱去，哎呦，给赶出去赶出去。这是另外一个危险，一个危险他太多罪恶了，你找他罪上加罪。一个危险他太圣洁了，他从来不知道犯罪的引诱是什么，他只会骂你好坏啊，没有重生，没有生命，你什么东西嘛，你给我滚出去。他凡事受试探，叫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叫我们知道上帝能体恤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讲，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就随时的帮助。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他能帮助，而且他体会你的软弱，他没有罪。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扶持我们，帮助你的儿女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敬畏，有更多从敬畏而来的智慧，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有更多亲近你而来的喜乐，好像我们在艰苦的天路中能够欢然奔跑。奉主的名祷告。